我们一生中会面临一连串的选择、决定和与人的互动，我们也将层出不穷的问题带入生活中的每一个状况、每一个关系、每一个对话以及每一个生命的重大转折当中。我们会受很多事情的影响，包括我们的成长方式。到今天，我仍然能够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在我脑中回响。你也是吗？我们看重什么？优先考虑什么？真正的在乎什么？还有我们的情绪起伏，什么是合乎逻辑的？其他的人的看法为何？我如何回应其他人对我的评价？有的时候还希望包括有什么可以讨上帝的喜悦等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事实上，要掌舵人生，我们需要的远远不仅是天生的智力，或者是不错的智商，我们更需要的是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明白更深层次的见解，并加以应用，是以美好、平衡、公益、切合实际的方式去活出真理，就是跟爱相连，做正确的事。我看过一本字典对智慧的定义是，智慧表示用经验、知识和良好的判断力做出正当的行为或决定。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智慧。这个世界所提供推崇的是结合了成功、权力和财富的那种智慧。人们被呼召要重视并追求这些事。但是上帝的智慧在本质上与他们有天壤之别，带来的影响也全然不同。上帝的智慧根植于一套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和优先次序。我们今天查考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章是登山宝训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登山宝训是耶稣非常重要的教导，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他就是那位出乎我们意料的王，他从天上来，要建立一个出人意料的国度。这个国度有着出人意料的文化。在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中，他已经为他的百姓和国度设立了更高的标准。这不只是控制外在的行为，好让别人觉得自己不错，也不只是遵守律法。不，耶稣呼召他的百姓要遵守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是靠人自己努力根本无法达到的。他不是告诉我们只要避免外在的罪行，相反的，他乃是呼召我们的心要被他的灵洁净，重新调整方向。实际上，耶稣也是这样改变他百姓的心，叫他们爱他，顺服他。这不只是表面的顺服，而是由内而外的顺服。在第六章结尾，他告诉我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寻求上帝的国度，没有能比这带来更大的满足。所以在第七章，他将要带领我们进入他国度中更实际的层面。我们该如何以上帝喜悦的方式生活呢？我们如何按照耶稣在这里描述的方式过生活呢？如果我们要敬虔度日，就需要有属上帝的智慧，而这是我们无法靠自己做到的。那么我们如何获得这种属上帝的智慧呢？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增加真智慧呢？耶稣在这处经文中告诉我们，上帝赐智慧给谦卑寻求真理的人，上帝赐智慧给单单寻求真理的人。属上帝的智慧源自于上帝的灵，他引导我们操练谦卑，分辨真理。我们将分成两个部分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在一到十二节，我们会看到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在十三到二十九节，我们会看到属上帝的智慧建基于真理。让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十二节。有上帝智慧的人是谦卑的。耶稣在这里透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解释说，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 谦卑其实就是对自己与上帝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有正确的看法。谦卑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在第一到第六节这里看到的是第一种方式，也就是第一个例子。耶稣呼召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要谦卑。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和其他的罪人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彼此影响，这一切都非常的混乱。在面对别人的罪时，要如何才算有上帝的智慧呢？我们天生就自以为意，有一种优越感，我们很容易的产生这种心态，尤其是在面对别人的错误时。属上帝的智慧让我们务实谦卑地看待自己，即便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方，也愿意以恩典待人。所以耶稣在第一到第五节要求我们在论断之前先省察自己，你以什么样的标准对待别人，也要以什么样的标准待你自己。让我们来读一到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不要论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喜欢评论任何事或任何人的世界里，所以也许更准确理解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呢，是要让我们思考的不是定罪他人。耶稣反对的是不先谦卑自省，认识到自己也同样容易犯罪，就骄傲自以为是地否定别人。这并不是说信徒不能运用分辨力和智慧，不能够去追究责任。不，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是蒙召要去这样做的。当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落入罪中，甚至未能看出我们社会中所弥漫的罪时，我们不应该不闻不问。教会应当是一个有爱的群体，大家可以相互帮助，一起成长，变得更加清洁、成熟、更顺服基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会害怕给任何事情贴上罪的标签，但是要做好这件事，就必须要有属上帝的智慧。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用什么样量器去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给我们。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但别照着我的行为去做。我们必须先处理自己的罪，才能够处理别人的罪。第三到第五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必须先谦卑地省察自己，在你看不到或者是甚至忽视你自己眼中的梁木时，为什么还要试图除掉别人眼中的刺呢？我们太容易自以为意，在面对自己的过错之前，我们会很快的就看到别人的过错。我们给了自己太多的恩典，我们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别人看到我们的过错而特别的感到困扰。如果要温柔的对待处理别人的罪，我们需要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而智慧的基础就是谦卑。这里讲的第二点是，耶稣指示我们如何跟非信徒分享属灵的真理。他在第六节叫我们要先分辨，再分享属灵的真理。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跟别人分享属灵的真理需要我们谦卑，有属天的智慧和洞察力。就像你不会把珍珠扔到猪圈里，不会把圣物给恶犬。同样的，对于跟别人分享的内容要有智慧，也要有好的判断力，尤其是跟非信徒和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重要的是你要考虑该如何的分享， 要分享些什么，跟与谁分享。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他们就不会看重圣经中深邃的真理。实际上，对于使你心灵安稳的深邃宝贵真理，他们甚至可能会出言相讥。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不要跟非信徒分享真理呢？那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呢？如果我们担心那些能够结出永恒果实的珍珠遭到践踏遗弃，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都不要跟别人分享真理，除非知道对方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呢？不是的，人向真理敞开的程度更可能是时机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有从上帝而来的伟大智慧，明白该分享什么，何时分享。或许有人只需要关于上帝和创造的基本真理，而不是有关上帝主权这样深层的真理。也许有人还没有准备好完全接受那些更深奥的真理。或许在今年这次研经的课程当中，你才开始研读圣经，学习认识耶稣和他的教导。没关系，圣灵会帮助你了解真理，你只要继续的聆听。耶稣吩咐门徒白白的分享真理，但是如果有人拒绝，会有他吩咐他们剁掉脚上的尘土继续前行的时候。当我们谈论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未经历过别人的反驳或者是拒绝，我们可能是太过谨慎了。上帝的真理必定会遭到反对。上帝的道路对人的骄傲或自我满足来说，一直都是一种冒犯。但只有上帝知道某人的心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是上帝的事，跟我们无关。那我们蒙召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去跟人建立足以分享属灵真理的坚固关系，祈求有机会将上帝慷慨赏赐给我们的珍珠分享出去。这个需要我们有属上帝的智慧，并对圣灵保持一颗敏锐的心。因此，首先属上帝的智慧需要我们无论在处理罪还是在讲说真理的时候，都要心存谦卑的判断。这样做确实能显出我们对上帝的倚靠程度，也促使我们在祷告中谦卑地寻求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操练这种谦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七到十一节谦卑的祷告。谦卑祷告透露出我们对上帝的倚靠。第七到第八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基本上是在呼召他的百姓热心恒切的祷告。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缺乏，又意识到上帝是唯一满足我们所需的源头，我们就会转向他，谦卑下来，不断地求告他。这里说你们要祈求、寻找、叩门，并不是在讲程度上的加强，而是在呼召我们要反复地强调我们绝对需要不断寻找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帮助。我们靠自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倘若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无法分辨真理与错误。我们祷告的意愿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对上帝倚靠的程度。我们祈求，上帝就回应我们。雅各书一章五节应许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我们确实都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上帝喜悦他的儿女寻求他和他的智慧，他不会说怎么又是你，他一点也不小气。在我们祈求时，他慷慨地赐给我们智慧。实际上九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谦卑的祷告显示出对上帝正确的看法。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 给求他的人吗？当我们愿意谦卑并常常在祷告中寻求上帝，我们就会承认他真实的身份。通过常常热切的祷告，我们从许多方面证明这一个真理，他是位良善的父，喜欢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他非常的仁慈、良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创造主，是护理万物的那一位，也是了解你、关心你的需求的上帝。他倾听我们的祷告，他理解我们所求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即便我们自己都不明白。从本质上来说，上帝是恩慈的，也是全能的，他可以成就自己任何美好的旨意。他极富怜悯，希望他的儿女在属灵上成长兴旺。上帝是智慧的，他是我们所欠缺智慧的唯一源头，就是我们生活和关系中所需的属上帝的智慧。反之，如果不寻求上帝，就会暴露出我们对他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如果不祷告，表明我们认为他对这个世界和我的生命既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认为他太忙了，不会在乎我们，认为他离我们太远了，什么都不能做，这是对父上帝的错误看法。有时候我们对父上帝的认识会因我们今世那位有罪的父亲而有所扭曲，但父上帝是良善的、怜悯人的、公义的、慈爱的、美好的、智慧的、大能的、有至高主权的，我们可以完全的信任他，他渴望我们寻求他。要谦卑的判断人，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智慧，我们需要属上帝的智慧，我们透过谦卑的祷告来寻求这样的智慧，表明我们依靠他，并且对他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将别人放在自己前面，我们就是在运用属上帝的智慧。他在第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我们要谦卑地对待别人。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谦卑的本质是属天智慧的根基，就是将别人放在自己前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寻求自己的益处，高抬并保护自己，我们想让自己得到最好的。实际上我们每天都会花许多的精力照顾自己的欲望、需要、喜好、偏好、观点和舒适，但是我们蒙召是要反映出基督真正的心意，而基督是一位给予者，他寻找罪人，而不是守着天上的高位不放。他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律法和先知的精髓不是外在行为上的规范，而是一颗爱上帝、寻求别人益处的心。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做总结呢？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一部分的要点，就是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谦卑依靠上帝。我们的原则是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谦卑依靠上帝。你正面临什么让自己觉得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才智、力量和资源的情况或者关系之中呢？我们不太喜欢面临这样的情况，但让我告诉你我常有的经历。我已经逐渐意识到是上帝刻意安排了我的生活境遇和人际关系，好定期地暴露出我是多么的需要他。上帝如此的细心、温柔而又清楚地暴露出我的软弱，他带领我认识到我心中有太多的悖逆和对我自我的依靠。一旦有机会，我就会尝试自己想办法自行解决。他必须时常充满爱意地来提醒我，让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他。他在适当的时机，他会用我特别会听到并且认出来的方式，细心、温柔、慈爱地暴露出我的软弱之处。我每天都会面临一些超出我的才智，也让我的情绪起伏不定的决定。那些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一切宝贵事情，比如亲子教养、婚姻、友情、工作等等， 那些我根本没有具备做好的能力的事情。而我一个破碎的人，生活在跟我一样破碎的人当中，我缺乏属上帝的智慧，所以不得不时常来到他的宝座前，那里有我的父上帝在等着我。我甚至认为，当他耐心又大有能力地赐给我他那细心为我迫切需要所调配的属天智慧时，他脸上是带着微笑的。他借着他的话语，他的百姓，他的灵做成这一切，这是何等的礼物啊，何等的上帝啊。你也是如此吗？你是否也认为自己的需要其实是良善的天父的一个礼物，要借此吸引你来到他的面前呢？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但也基于真理。我们将在第13到第29节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谦卑地寻求真理，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体系是建立在谎言上。谎言横行，伪装成真理，这只会带来毁灭。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耶稣用了4个比喻来说明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第一个比喻是13和14节，有两种门和两条路，一个窄门，一个宽门，一条窄路，一条大路。耶稣所讲的是，大多数人走的是通往灭亡永行的大路，成群结队的人盲目的，甚至是骄傲的朝向错误的方向走去，陷入危险之中。而一小部分的人就是信徒，走的是通往永生的窄路，那里有耶稣同在永远的喜乐。你曾否为如此少的人愿意跟随耶稣，喜爱真理而感到惊讶呢？你是否对跟随耶稣的呼召非常艰难，根本不受欢迎而感到讶异呢？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这个比喻的要点其实是说，我们要欢呼喜乐，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一条路，虽然是条窄路，但这条窄路应许了生命和盼望。这里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在这条路上，寻求那位救主，拒绝这个世界的智慧，寻求属上帝的智慧。你愿意这样做吗？与耶稣同行，就意味着跟这个世界不同步调。我们需要上帝的智慧才能找到这路，并且走在这个路上，也看重这条通往生命的窄路。第二个比喻是15到20节，真假先知的对比。耶稣警告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看来真的很温顺，甚至像温顺的绵羊，但实际上他们是残暴的狼，是15节说着是披着羊皮的狼。撒旦的主要伎俩非常清楚，他所做的就是让谎言看上去像真理。由于真理不能够改变，撒旦唯一的方法就是宣扬谎言，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在整个历史上，撒旦和他的使者看起来都是很温顺，很值得相信的，但他们宣扬的谎言将人引向永远的灭亡。我们如何认出这些欺骗大师呢？我们需要属上帝的智慧才能够看出其中的区别。而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凭果子可以认出树。在16到20节，果子可以揭露真相。第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跟随基督的人可以给身边的人带来生命和光，那些为自己而活的人却会吸取周围人的生命和精力。即便身为信徒，我们也没有完全顺服基督。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言行有时候也会使主蒙羞。然而，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的生命整体模式、方向以及我们的心态 都还是寻求上帝而非自我。我们需要属上帝的智慧才能认出这两者的区别。第三个比喻是21到23节真假门徒的比喻。我们需要分辨力才能够认出真相与谎言的不同。因为只是说正确的话并不能够揭露或表明内心的真相。这些经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警告。将来必有人在表面上承认效忠基督，甚至奉他的名行了许多善事，但却不是他真正的儿女。第21跟22节告诉我们，不是要说正确的话，而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凡称呼我父啊父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第23节给出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裁决。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基督的真门徒不只是嘴上说说，做一些表面功夫。跟随基督需要重生，在永生上帝的灵里重生。这里不是要我们对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上帝的儿女永远都是属上帝的。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寻求救恩时，没有任何事情能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里的警告是，我们必须根据一个人的为人，不仅是他的言行，来分辨基督的真门徒。我们良善的天父认识他的儿女，他知道谁是他的儿女。如果你让我说出我孩子的名字，这对我一点都不难。我不会混淆，而且很快的就可以告诉你我三个孩子的名字，而且说的时候，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出他们各自的样子，因为他们都是我心爱的宝贝。他们三人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当我想到他们时，心头就会泛起一股暖意。上帝也认识他的儿女，你是否认识上帝呢？上帝是否认你是他的孩子呢？第四个比喻是第24到29节，聪明和无知的建造者。我们要如何生活才能够彰显上帝的智慧，尊崇基督，并且带领人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呢？属上帝的智慧需要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在第24到25节，我们看到聪明人将房子建在磐石上，地基牢固坚实，雨淋、水冲、风吹都不受影响，任何自然力量都无法撼动这样的房子。但是在第26跟27节，无知的人相对的将房子建在沙土上，因为是建在流沙上，所以当人生的风暴来袭时，房子就倒塌的厉害。这里要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警告呢？真正相信基督的生命是建基在谦卑之上，以真理为根基，经得起一切的考验，而且依然站立得稳。真正得救的人都会站立得稳，因为他们的根基不是流沙，而是坚固的磐石。这磐石是耶稣基督自己。属上帝的智慧可以分辨出流沙与磐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说完这些话，给了这些警告，这些强有力的教导之后，耶稣就结束了登山宝训。你能够想象自己也在当时的人群当中，听到耶稣带着前所未闻的智慧和权柄讲了这番话吗？在第28跟29节，惊讶的群众认出了耶稣真正的权柄，感到非常的震惊，不可思议。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权柄。他们承认耶稣的教导带着特有的权柄，他的智慧大大的超越他们当中的文士。上帝的道路与世界的道路截然不同，上帝的智慧与这个世界所谓的智慧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寻求倚靠上帝来分辨永恒的真理与谎言。所以我们最后的要点是，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留心分辨真理。我们的原则是，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留心分辨真理。 我们每天都遭受大量的资讯和信息的轰炸，我们读书、看电视、聆听交谈、处理自己的思绪，我们如何能知道哪一些是真理？在一个不推崇真理的世界，在一个为了推动某项事物就可以轻易名正言顺地捏造事实的世界，我们如何能够拥有智慧，好去分辨真理与谬误呢？上帝赐智慧给祈求他、寻求他、向他叩门的人，他会回应我们。他竭力彰显真理，他不喜悦向我们隐藏真理。愿意寻求的心，愿意像孩子一样谦卑倚靠并且跟随耶稣的心，就可以领受属上帝的智慧。我们祈求，他就白白地赐给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他的智慧，让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认出我们的局限，接着祷告向他寻求我们所缺乏的，并防备仇敌的谎言，认明真理，掌握对与错的区别。在基督的国度中，真理至关重要，他的国度的文化建立在真理之上，就是那终极的现实。基督的国度奉行属上帝的智慧，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不断地面临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决定和沟通。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每一次交流和每一个决定中，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智慧。因此我的心经常呼求说，主啊，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每时每刻我都需要你。我们需要上帝，而好消息是我们有一位信实良善的父，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他都有，他也会在我们祈求的时候将我们所需的智慧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从这段经文、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建基于真理之上。求圣灵帮助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愿意谦卑自己，凡事倚靠神，也帮助我们凡事能够分辨真假对错，带领我们走上蒙神喜悦的道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